各位早上好，我们今早呢要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。那我们在这好多个星期呢，都在查这一本《使徒行传》。那我们呢，已经开始看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旅程。我们看到第一次的旅程。那在两周前呢，我们看到他开始了这个他的宣教的第二个旅程。那今早呢，我们要看的是他从雅典来到哥林多的这个地方。那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上周与你们谈过的就是保罗到了雅典。那雅典呢，是在保罗的时候是一个很先进文明的城市。在那里呢，他遇到了两群的这很聪明的哲学家，一群名为以比古罗，还有另一群呢斯多亚。那这一群人呢，他们要找保罗来这辩论啊。但我们看到，从圣经里头呢，保罗却没有这个以他们来辩论啊，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，若以他们辩论呢，是没有什么的结果。那保罗很直接的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他怎样向他们传福音呢？他跟他们谈到耶稣和他的复活，很简单的两个道理，就是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，他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，然后呢，他死后第三天复活。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啊，或者我们说很直接的向他们传这个福音。那我也在上周告诉大家，有时候我们被一些人啊，尤其是很聪明啊知识分子而吓到啊。若有这一群人说某某人你来向我传福音，那我希望你能够有主的恩典和胆量呢来向他们传福音啊，需要叫牧师吗？我希望不用，因为从这里呢，我们学习到这个道理，就是直接将神的话语来告诉他们，他们会听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他们会听，但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，当神的话语被传出去之后呢，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大能，神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感动人的心，我们就把他们交托给神好了。那过后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的地方在游行，那他看到一座坛，坛上写了一些字，就是未知之神。所以在雅典的这个地方是很先进文明，那也是很多哲学家聚集的一个城市。那保罗却看到有这样的一座坛，就是有人在敬拜神，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在拜的是什么，所以就给了一个名字，未知之神。那这也告诉我们，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啊，他们都没有拜神，但我们的问题是哪一位才是真神？我们就照着拜，但很可惜我们不知道所拜的是什么。但你和我今天认识了这位真神，我们要感恩，这是神他的恩典。当他看到这些人拜未知的神的时候呢，保罗心里就起了一个很大的负担。那他也把握这个机会向他们来传福音。他讲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他告诉听众，神就是那一位创造主。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拜神的时候，所谓的在信奉神的时候呢， 我们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基础。当我说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创造主。那因为我们是造我们自己的神，所以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呢，是一位创造主。所以保罗就把这个真理传给他们。我相信那时候听到的人，他们有的很惊讶，未曾思考过这个神啊是那一位创造主。第二点，他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相信神，那我们要向神有责任。那这一方面呢，也是我们人的问题，对吗？我们说拜敬拜神，但我们未曾想到我们应尽的责任。我们想到的就是神要尽他的责任。神要尽什么责任呢？我没有钱的时候他要给我中奖，当我生病的时候他要医治我的病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未曾想到，那我要向他有责任啊。所以保罗就向他们讲到悔改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其实与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，因着罪的缘故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向众人讲到悔改。那第三件事情，他提到将来有一个审判，这也是很多人拜神但未曾是思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。那我们要向神做一个交代，我们要交账，我们要来诉说我们这一生怎样活。那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啊，浪费了神所给我们的这恩赐啊，他给我们很多恩赐。讲到时间，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相信他，来侍奉他，但我们没有把握这个时间。他给我们有才干，我们把才干恩赐用在那些不能够荣耀他的事情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多很多的好处，那我们怎样利用他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呢？我们已经踏入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，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月。我们都知道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在这样的情况里头，我们要怎样为主活？将来我们要向他交账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谈了这三件事情，就来到十八章。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这事以后，就是以上十七章所提到的事情。保罗离开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。所以今早我的讲题呢，就是哥林多的宣教，很简单的一个题目，因为保罗来到哥林多的地方宣教。那从雅典到哥林多有多远路啊？有大概80公里啊。那我再讲到保罗到的这些地方，都是神在带领着他啊。他可以走10公里就到另一个地方传道吗？可以，但神却这样的特别的带领他从雅典来到哥林多。那我们看一看哥林多这个城市啊。那哥林多呢，也是在保罗的时候啊，非常这个先进和繁荣的一个城市，因为哥林多呢是位于希腊的这个南部的一个山峡啊，这也是当时候商业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，那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好像新加坡对吗、啊、我们新加坡呢、就是一个商业的十字路口，就是很多船只啊都会经过、啊、那因为它是在这个从东到西的这个中心点，所以很多船只都会在这里停留。所以若我们以这样的、观念来想一想，这个哥林多的地方呢，它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因此呢很繁荣、啊、在罗马帝国的这样多的统治的这样的多的城市里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，有历史家说当时呢有200,000的人口。那哥林多这个地方不单是在这一方面文明啊，它还有文明一样事情，就是当时呢当人家讲到哥林多去，我要到哥林多去的话啊，每个人都想到他们去那里的一个庙敬拜神，这个庙就叫阿芙罗蒂女神庙，所以很特别的一个庙，就是敬拜一位女神叫做阿芙罗蒂。那这位神，他的这个主要的哈，这个特质是什么？就是爱啊，所以这是个爱的神，所以你要找到爱情的话，人家就会跑到哥林多去啊。当时这个庙宇啊也很文明，这个是一个反面的文明。讲说反面呢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古时的哥林多的这个庙宇呢，他们有妓女妓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记得这个神是爱的神、啊、所以你要找到爱，那你就去这个地方、啊、那换句话说，你找不到爱你也可以去这个地方。所以呢很多不义的事情就接着所谓拜神而发生在这个庙里头。因此哥林多的城市啊，是个很放纵肉体的一个城市。因此我们呢英文呢就有一个名称，这个名称就是 Corinthianites、啊、很难读、哦啊、哥林多对不对？ Corinthians、啊、Corinthianites 到底是什么呢？ 它的翻译就是、就是哥林多话。那这个哥林多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被这个文化改变了、我们 有这个新加坡的文化，无论你是、哪一族人，你生长在新加坡呢，那我们的文化就与别的国家有不同的地方对吗？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族。那当你说哥林多话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它意思不是好的，他是讲到一个人呢很放纵肉体、啊、所以当一个人有、多妻多夫的时候呢，我们说他已经是哥林多化的意思。所以保罗来到这个地方来宣教，我们看到这实在是神把他差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看今早的经文18章。那在这17节的经文里头呢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就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使到这个福音能够广传。神用什么办法呢？就是接着逼迫。因为教会受到逼迫，我们看到福音传到很多地方去， 若你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新业的教会，你会用什么词呢？教会的历史家呢，就用了这个字，逼迫，受逼迫的教会。我们看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过后，他的使徒们到各处去传福音，那他们所做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他们到处受到逼迫。但逼迫甚至这个使徒们受到生命的威胁，这不能够阻止这福音的散播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教会进展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来到保罗这个时候他的宣教，我们看到好多地方已经有了教会。那有多少百万的信徒呢？其实是不能够数算的，但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相信了耶稣。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使用逼迫使到福音能够广传。那因为新约的教会受到逼迫，信徒从耶路撒冷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们到哪里呢？到犹大全地，到了撒玛利亚，过后到了地极去。其实当新约圣经讲到地极呢，其实指的特别就是罗马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看到保罗把福音带到罗马，那我们知道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还有到这个地极呢，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逼迫使到教会能够来完成这个大使命。在保罗的第二个宣教旅程里头呢，我们看到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因素的原因也是因为逼迫。所以他在比利亚的地方受逼迫，所以来到雅典，雅典的地方他受到逼迫，所以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。所以你看神这样的带领。所以你说逼迫是好还是坏的一件事情呢？那正面的来看，以神的角度来看，逼迫其实是一件好事。那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信徒他们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们的信心啊更巩固，更有基础，因为他们发觉到他们的信仰是那么的宝贵，就是有信仰他们才能够去克服生命中的这个艰难。所以我看到逼迫是一件好的事情，当然我不愿你受到逼迫，但若神愿你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。所以保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我在想，当这些大祭司、宗教的领袖还有反对耶稣的这些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他们的心思是怎样的吗？他们的心思是怎样？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的后悔后悔把耶稣钉了。那犹大有没有后悔？那我们看到他似乎有后悔，但没有悔改，他再把那些银钱把他丢了就自杀。悔改是什么？悔改不是逃避，悔改就是认我们的罪，与神再建立一个关系，这个是他应该做的，但他却 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。好，这些的反对耶稣的人，他们的心理是怎样的呢？当然他们没有感到他们所做的是错，但有可能他们这样想，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那从此呢没有人再提这个耶稣的名字了。你我知道这是错的，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无论你到哪里去，你都会找到信靠耶稣的人。在逼迫没有使福音结束，但其实使到福音更大的广传。那十八章里头呢，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啊，我们是从后面开始，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受到逼迫啊，这次呢有犹太人把他拉到这个审判座前啊，或者我们今天的词句啊，就是拉到这个法院去。他们的控状是什么呢？他们说这个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。那时候在听审的当然是一位罗马的官员啊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方伯，第十二节，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啊，当我去找，当你这个方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一个古时用的一个字一个词啊，我看今天我们很少用了。基本上呢，它的这个职分呢，就是一个总督啊。讲到总督，我们明白了，对吗？在什么国家有总督？就是香港，对吗？我们看到在香港有一位总督啊，那他是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，所以他是一位总督。所以这位加流呢，他是一位总督。然后犹太人控告保罗说，这个人不按律法敬拜神。那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位这个方伯加流呢，他的这个反应很有趣。怎样有趣呢？他说，他对犹太人说，如果你是为冤枉或者奸恶的事情，我理当耐心听你们。就是若你的控状呢是这些，有人受这个冤枉，还是有人以奸恶的行为而犯法，那我会耐心的听啊。但他又说，若是你们要争论的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，你们自己去办吧。那你说这个人聪明，聪明吗？其实历史告诉我们，加流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啊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要的就是保罗的一磅肉啊，还记得上个次告诉你们的这个一磅肉哈啊，他知道，所以他这样的告诉他们，他说：“若是关于你们的律法，我不听。”啊，你说他们是不按律法敬拜神，那答案就是我不愿听。那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不愿离开这个审判座或者那个法院。那加流怎么办？圣经说他就把他们撵出，就是赶出去，他就把他们赶出去。那你可以想，那时候犹太人那些要控告保罗呢，他们多么的丢脸，对吗？ 被赶出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上帝在工作，上帝在保护着他的仆人，使得仆人呢不受到伤害。那十六节他们被赶出公堂之后呢，第十七节又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众人便揪住广会堂的索提尼，在堂前打他。然后呢，这些事情呢，家流都看到，但是他不管，他都不管。其实这件事情他应该管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犯法嘛，但他不管。那为什么讲到众人揪着管会堂呢？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其实是一群希腊人。众人啊，记得这个地方哥林多的地方是在希腊，对吗？所以众人都是希腊人啊。希腊人呢，就把那个管会堂呢，把它捉出来打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原来这些希腊人呢，就是趁着这个机会，记得控告保罗的是犹太人，对吗？那这一群犹太人当中，应该是有这位管会堂的索提尼，因为他是带头的嘛，他是管会堂的带头的，所以这些希腊人呢，就接着这个机会，被他们被赶出来的人，就把这个带头的人呢，把他捉住，把他狠狠的打了一顿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希腊人呢，他们不喜欢犹太人，一向来他们都不喜欢犹太人。那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了，那总督都不管了哈，他们就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打了。那我们又看到这个人叫做索提尼，他的名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又提到，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索提尼，然后他说问你们的安啊。那我们再看这个人，他是以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七节所提到的是同样的一个人吗？很多解经家都认为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。那就是说，这位曾经是犹太教管会堂的索提尼呢，过后又信了主，他却信了主，他被打。你说被打后他应该很反对，更加的反对，对不对？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，其实逼迫对他有好处啊。被打之后，他才看到信耶稣、相信耶稣的真实啊。他也相信了耶稣，我相信他与保罗曾经有同工过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们的推测哈，圣经没有讲到是同一位。那我们看到今天呢，很多这个反对福音的国家呢，在那里的教会其实呢很分信啊。我们讲中国的教会，讲这个苏联的教会，当然以前是叫苏联啊，那共产主义瓦解后就变成俄罗斯，对吗？但俄罗斯还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一个国家。那我们看到这些地方，那教会受到逼迫，那教会是不是死了？不是，我们这里的好多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见证啊。其实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在他们那里呢很兴旺。 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缘故，神使用逼迫使到福音广传。我们要感谢神，神自己的工作。所以这是我们要从第十八章看到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样的事情，就是我的这个讲题的第二个大纲，我们要从十八章的前面来看起，第二到第五节，我们看到神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鼓励保罗。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在这四节里头呢，我们看到神为保罗兴起同工。宣教的工作，我们最这等待的就是有同工，有同工。因为好多单独到一个地方去宣教，那生活呢是很孤独的，对吗？那当然今天的这个现代的差会呢都会差两个人，古时的时候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那很孤单。所以 有这个同工来帮助保罗，你可以想到他的心是多么的高兴。首先他提到的就是这一对夫妇，名叫亚基拉和百基拉。那我们大概对这对夫妇的名字都有印象，因为在罗马书有提到，在哥林多前书也有提到他们的名字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哥林多的地方呢？第二节告诉我们，第二节说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，他生在本都，因为各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心境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。好，因为在主后四十九年的时候呢，罗马皇帝有这个政策，他不要外族人在罗马，意大利就是罗马，他不要外族人，所以他们把这个外族人啊，特别是犹太人呢，都把他们赶出了，赶出了罗马。那这对夫妇呢就从罗马来到了哥林多。记得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发达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们是做制作什么帐篷的，所以他们就选择来到哥林多。那在这里呢，保罗就遇见了他们，在怎样的情况遇见了他们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提到。那有人这样的猜测，他说可能保罗看到一部广告，广告是什么呢？这对夫妇的这个制帐篷的公司啊，需要请人啊，需要请人，那这个职业刚好适合保罗，因为他也是以制作帐篷来资助自己做宣教士。这很有趣，有可能，但我们不知道。那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，不但跟他们同住，还跟他们一起的工作。那我们也可以猜得到为什么这时候保罗需要工作，因为他的资源、已经用尽了、所以他需要工作来维持他的生计来糊口，所以他就需要工作。那他能够找到这对夫妇与他是同行的，你可以想到他是多么的高兴。那与他们一起制作帐篷就结束了吗？不是，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里头看到 其实这对夫妇过后却以他到以弗所，就是从哥林多的地方呢，保罗到以弗所，就是下次要与你们谈的哈。那这对夫妇呢就跟着保罗做什么呢？宣教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职业是用来养家，他们的护照是什么呢？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就是如此。那我们要多看有关他们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、罗马书十六章，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就是保罗寻道前的时候，他还特别提到这对夫妇的名字。可见这对夫妇对保罗有很大的这个益处，就是与他同工帮忙了很多。所以在被这罗马皇帝判死刑之前呢，他还提到他们的名字。那讲到制作帐篷，你有想到谁教保罗做帐篷？其实犹太人的家族做父亲的会把一门的手艺传给他的孩子，所以保罗的父亲呢是一位制作帐篷的。那么他把这个手艺，因为有了这个手艺，他们就能够找到生机的机会啊。记得古时的时候呢，不是凭文凭有文凭没有什么作用，对吗？是凭手艺，有这个手艺有人就请你。那制作帐篷的手艺呢，是当时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艺啊，是保罗的父亲教他。所以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呢，父亲不但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他的孩子们啊，他有要做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要给他们的孩子们有一个手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有这个手艺，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呢，他可以制作帐篷拿来卖。然后呢他有了资源之后就继续的传福音。那我们看到第五节，这个希拉和提摩太从这马其顿的地方来到哥林多了，神又再给保罗有多两个同工，对吗？那他们来，其实早些时候保罗就很想他们能够过来，所以在哥林多的地方呢，他们来了。那你可以想，当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在前面他们所到的地方这个福音的事工，看到很多人来信主，看到教会已经建立了，把这些报告呢都告诉了保罗。所以当保罗听到这些的报告的时候，哇，他心里多么的安慰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看到神又使用这些同工来鼓励保罗啊。最后我们可以从第六到第八节呢看到，在哥林多的地方呢有许多人信了主啊。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一位，第八节，第八节说管会堂的基利斯布，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啊。在十七节呢有位管会堂的，对吗？所以在他之前的这位管会堂的，就是名为基利斯布这个人，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。很有趣，他们本来是反对保罗的，现在却信了主。那我要说宣教士和做牧师的，我们 得到最大的鼓励和安慰，就是能够看到人来信主。所以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，异象来白我没有忘记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来向家人传福音。当你告诉我，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信了主，我为你高兴，荣耀归给主。最后什么鼓励保罗呢？第九节到十一节是神的应许。九节说，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所以 在这个地方，神亲自的在异象向保罗显现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旅程的中央，也是他三个旅程的中间的那个旅程呢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他诉说他的应许，说没有人害你啊，在这城里有很多信主的，他们会跟你在一起。这一番话是多么的有鼓励的一件事情，对吗？所以保罗从这几方面、得到很大的鼓励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侍奉主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，你会得到很大的鼓励，你会看到神会兴起他的人，他的人就是基督徒来帮助你，使你能够更有效的来侍奉主。那保罗得到很大的鼓励，圣经说他就住在哥林多多久？一年半的时间，对吗？一年半，可能是这样到的这样多地方呢，这个是最长的一个地方，一年半的时间。那什么使到宣教士能够继续在一个地方侍奉，甚至一生他的生命投在那个地方，就是神他自己的鼓励。神用很多的方式来鼓励他的仆人们。结论是什么呢？十八节的前十七节，十八章的前十七节呢，我们看到神的信实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的信实就是我们的安慰。我们今天有生命和气息，这是神的信实，我们要感恩。我说我能够庆祝这个农历新年，这是神的怜悯，他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这样的说，也要坚守我们所诚信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，这是他的这个属性，他不会改变，这个要成为我们的鼓励。那我们面前会不会遇到挑战呢？会，因为神没有说我们不会遇到逼迫，没有遇到什么的困难，一切都好，没有。但他却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他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 我们要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安慰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从我们今早所看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。我们看到神你的信实，你如何保守你的仆人在他的旅程中，他虽受过很多的这个逼迫和人这企图要杀害他，但他都能够逃过，因为神你与他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前面的日子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我们深信神你的应许是真的，我们相信你的信实，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位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